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我们看第十七节。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这个我们也又需要说明一下哈。当这个耶稣来的时候哈，我们在施洗约翰的洗礼里面就看到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就耶稣好像要把一个新时代，或者甚至一个新的国度带到了那个以色列这个地方，好像过去所有的都要把它废弃，这个叫悔改嘛，过去都弃掉，然后迎接这个新的。那以色列人都有这种预备，起码在施洗约翰的信息里他们有这样预备。不过耶稣又提醒他们了，我要把过去旧的一切都废掉，那废掉的是错误的，废掉是错误的律法主义，错误的假先知，那么和错误的这一切，我今天来废掉的是错误的，而那么正确的我是要把它成全了。有人说这是针对保罗讲的因信称义而讲的，我想不是啊，因为耶稣当然在保罗之前，在马太福音，在保罗的书信之后写的哈。那么耶稣一定讲这个话，这时候还没有保罗。耶稣要来，耶稣是照着他的恩典，照着他的能力来替人赎罪，而且把圣灵赐给人，好叫我们能够遵行律法和先知上的话，这是这句话的意思。耶稣因为他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废掉了冤仇，成就了律法一切的要求，然后赐下了圣灵，使我们这些重生得救悔改信耶稣的人，我们可以从心里遵守上帝的话，这叫成全律法。这也是我们今天上午在圣餐的时候我没有讲的，就是这是新约，新约和旧约是一样的意思，新约旧约都是同样信一位神，都是同样凭一个恩典 得成为神的儿女，只是新约是旧约，因为耶稣那时候还没有道成肉身，还没有在十字架死，圣灵还没有普遍的降临，所以旧约的果效和清楚度比较差，多半的人，多半在旧约时代的人不是得救的人，或者相当多人不得救，他们对上帝的恩典能力权柄认识的不够多，同样是一位主，同样的权柄，同样的救法，但是领受的人因为圣灵在他们身上工作还不够，耶稣还没有死，所以呢他们多半的人不大相信，不管在旷野的时候，在士师的时候，在王国的时候，国王的国，国王的王哈，还有在亡国的时候，就是灭亡的亡，还有在被掳回归的时候，他们多半那个神的话没有写在他们的心上，他们容易忘记，他们最多也只能表面的遵行，但到新约的时候，因为有圣灵的工作，那个话就更深的写在他们心上，他们就更深更大量更普遍的能从心里来遵行上帝的话，这个叫做新约，就是内容都是要蒙福，都是成为上帝的儿女，但在新约的时候，这些蒙福的人更深更多更清楚的进入这个福分，旧约的时候就比较少，不是说旧约没有得救和得胜的人，那么新约的时候就是把旧约的一切都成全了，我们可以因着圣灵的重生遵行上帝的话而蒙神的福气。旧约的时候多半的人因为圣灵的工作不是那么显著，那么神的话不是那么清楚的写在人心中，所以多半就是只有律法刑罚的话成全了，而不是律法遵行律法而蒙福的话成全了。那耶稣来就是要成全律法双方的话，那不听上帝律法的人要完全的被定罪，遵行上帝话而且完全能遵行的人要完全祝福，而这个完全的遵行是耶稣的工作，就是十字架上替我们赎罪，而且差遣圣灵让我们能够成为完全律法的人。 所以他没有废掉律法和先知，只是他把律法的经义也讲出来，他也把律法执行律法的心意和能力借着十字架和圣灵赐给我们。我们如果要遵行上帝的律法，就一定要靠着上帝的恩典哈、来遵行。不但是律法和先知没有废掉，先知比较容易了解，因为先知所预言的那一位就是耶稣基督就成全了。当然他来了，以从某个角度来讲也可以说废掉先知，因为先知预言的已经到了，已经来了，就不必再有先知了。但是他又不是说废掉，是成全，就是先知所讲的话没有落空，都在他身上实现了，也在教会身上实现了。律法也是一样，律法并不是被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就废掉了。保罗也讲，我们因此因信废掉了律法吗？这是应该是罗马书第十章讲的。没有，我们没有废掉律法，我们反是更坚固了律法。应该是，对不起，是罗马书第三章哈。我们这样因信废掉律法吗？没有，我们是更坚定了律法，因为信靠耶稣所做的事，领受了圣灵，我们更有能力从心里遵行上帝的话，而且谦谦卑卑的成全了。我们非常欢喜神的话在我们身上能成全。所有的律法就是用那个良善的心、慈爱的心来遵守上帝的话，不是只是遵守外面的，不是从外面上遵守，从心中，而且是领受上帝的祝福，领受上帝的福气来遵守的哈。18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天地都废去了，天地到底会不会废去呢？也有人说会废去，有人说不会废去。说会废去的，当然就像希伯来书讲的，天地像衣服一样，旧衣服一样卷起来，然后上帝会有个新的新天新地，旧的世界会被烧掉。但是也有人讲到说，这种只是一个形容的说法，其实呢是旧的世界因着福音、因着圣灵的大能被更新了。这个在我们华人基督徒里面比较少想到这一点，可是在启示录里面哈、还有很多更新的字眼是肯定这一点的。启示录里并没有说旧的世界都没有了，而有个新天新地，而是说是那个神的帐幕在人间。那个新天新地哈、在21章讲到第一节讲到的新天新地，旧的天地过去了，下面的应验是什么呀？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好像新天新地其实是从天上降到这个地上来。这个如果你们看 C.S. 路易斯的写法也很奇妙，就是说既是一个新的旧的过去了，又是旧的更换成新的。就是我在这里不要 confuse 大家，让大家觉得很困惑哈。我在这里要说的就是说，到底我们将来所进入那个世界跟现实世界是一个怎么样的关系呢？如果我们从复活来讲，有一点像种子和食物的关系，我们现在都是种子，种下去死了烂了，但长出来新的东西又跟那个种子是密切连在一起的。现在这个旧的世界是到底在浴火重生，或者说根本就是废掉了，我觉得这不重要，重要就是我们会有一个美好的新天新地。那么天地会不会废去我们不知道，但是天地都会要更新，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有一个彻底的更新，这样就把各样的经文都配合到了哈。那这个更新是借着神的话，这个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生活的原则也跟旧的律法一点都没有冲突。律法摩西五经所写的一切的话，旧约新约所写的一切话，那个人要信实、圣洁、善良，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上帝，这都不会废掉的。各位，到新天新地里面，我们仍然需要诚实；到新天新地里面，我们仍然在敬拜上帝，这都新旧是一致的，就跟我们现在行行一样。只是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的信实、善良、诚实、爱心、智慧是越来越纯洁，是越来越美好的。那但是在现在我觉得我们就可以经历得到哈。 十九节，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是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这一节经文哈，十九节其实非常难解释。第一个难解释的就是，耶稣已经强调律法不能被废掉，那么废掉律法或者废掉诫命啊，诫命跟律法差不多是同义字，只是律法是比较 general 一点，是广泛一点，好像是在讲一种法则原则，诫命呢通常比较细一点，讲一条一条的，律法和诫命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就是诫命通常是好像比较具体一点，一条一条的。如果废掉这诫命的一条，然后教训人这样做，我们的问题是，这种人还能上天堂吗？这种人根本应该下地狱嘛。好了，那我们这样说吧，废掉诫命里面最小的一条，也教训人这样做，我们就说什么叫做最小的一条呢？最小的一条我们可不可以说就是不可以吃血，但是现在可以吃血了，这个人将来这样在天堂就是住在那个最小的一个菜寮里面了啊。我觉得不能这样理解哈。这个经文我觉得也像我刚刚讲的，就是我们不要太细的去了解什么叫做一点，什么叫做一画，什么叫做最小的，是不是十诫里最后一条那个是最小的一条呢，还是某个是最小的一条？我想这个都不是重点，耶稣讲的重点是正面的，就是我来是要成全律法的，基督徒的行为是要良善的，基督徒良善的行为跟旧约新约所规定的一切的律法的那个精神是一致的，我觉得这就很清楚了。那么如果有神的儿女，有教会在历世历代，那么看清了上帝的话，看清了上帝的规定，这是不好的事情，我觉得这样来了解就可以了。那不过我们还是注意一下这里所讲的话吧，就是什么叫做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呢？那在我们基督教里面不太喜欢讲最大和最小，会喜欢讲说上帝的话通通都要遵行。那天主教就比较喜欢分了，什么是大罪，什么是小罪，什么是比较重要的诫命，什么是比较轻一点的诫命。我觉得天主教分法也不是不对哈，也他们也有他们的实用的地方，就像我说了，他们常常讲到说这些饶恕人这些，就把它了解成比较是那个超级的属灵人才做吧，我们一般人就不要这样做了，也有它的重点，但我还是觉得说每个人凭着信心，按着神圣灵给我们能力，我们就多多少少都能够遵行这些话，但重要的确也是内心的部分哈。有些人比较看清上帝的规定，他实在重生得救了，但他实在就是一个在神面前分量轻一点的，我们这样了解就好了。诫命里面的每一条都是重要的，每一条都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为我们流血，因为我们没有遵行，废掉最小一条其实就是该下地狱了，或者最小一条没有遵行就该下地狱了，但是耶稣为我们死了使我们不必死，耶稣又赐给我们圣灵了使我们靠着圣灵能够遵行，那我们就很有福，我们也希望正面的去让弟兄姐妹知道去遵行上帝的话。可是这一段话千万不能把它了解成律法主义，就是我们今天还要按照我们肉体遵行遵行圣经字面的意思就可以称义，这是错误的。我们总不是按着肉体，我们是靠着圣灵，我们是靠着神来遵行这个圣经里律法里面的属灵的意思。什么叫属灵的意思？就像有人打你左脸，右脸给他打，绝对不是照字面来遵行，而是照属灵的意思来遵行。属灵意思就是我们不恨恶人家，我们承认自己是罪人，那么基本上属灵的意思就是是这样子，而我们能够以善胜恶，这是更大的属灵的意思。至于怎么样以善胜恶，在人家打我左脸的时候以善胜恶，那就 我们没有办法用字面来规定的，因为这在各个时候各个人的身上有不同的应用的方式。总之我们不恨人，我们不自大，我们也不自义，我们总是不要被恨所胜，我们有更大的爱良善来胜过他。包括有人打我左脸，可能字面，可能属灵的意义，属灵意义，我在恨恶他，我在爱他的时候，我也让他受到惩治，也有可能。总之，我们不照字面来去遵行这些事情，就跟舍己背十字架也是一样，就跟与主同钉十字架一样。你要字面来讲的话，我也要去背钉十字架，这大可不必。你也不是背一个十字架，天天跟着耶稣的后面，耶稣也不在世上了，我们也不必天天背一个很重的十字架。这都是属灵的意义，叫我们要舍己，要相信上帝在十字架上所做的，要活出上帝的爱来，要舍己。那我们遵行诫命，教训人遵行，在天国要伟大的。我们也同样不是说，哎，我在天国是上校，你只是一个小小的士官长而已哈。我们都不是比，你有这样的心，根本就不在天国里了。天国里面有没有分大小呢？我想也是有，各位，这一点我觉得有。有人管五座城，有人管两座城，有人管一座城。我一听到，我好几次碰到有人说天国里还有大小，他就很生气。我认为这是有自卑感的人特点，不要这样想。不，我这一辈子已经被人家看小看这么多了，我将来在天上一定要被看得很重，我一定要比你现在在我上面，我将来一定不能够再在你下面了。各位，这种人我觉得真的缺少得救的智慧，甚至缺少圣灵。我看我们很多人是这样的人。因为我们被欺负了啊，就有点想报复的心，或者是事事不如人，就希望所有的这种智慧啊、学校啊，或者房子车子都不一样，在天国都没有了。我想这样的想法不好，这是一种出自嫉妒和自卑的心。我觉得在天上是不一样的，而平等神都爱，不表示我们通通都变成一样。我们是一个身体上肢体，对不对？有的是心脏，有的是眼，有的是鼻，有的是手，不一样的。耶稣也清楚讲到，有五千两银子，有一千两，有两千两银子，有一千两银子。有人管五座城，有人管两座城，管一座城。总之，在天上的情形，我觉得不是一样的，而是我们能够很美好的配合，像现在身体一样，脚绝对不会嫉妒手。那么我自己是觉得被嫉妒最多应该是嘴巴了，一天到晚就吃好的，从来不必做事。最不想做的应该是心脏，好辛苦啊，蹦蹦蹦，要七八十年，什么享受也没有，没有听到贝多芬，也没有看到什么大峡谷。但是你从来没有任何的抱怨，就是在主的爱，在主的圣灵里面，将来在新天新地里，一切是美好的配合。那我们总不要只想到将来，我希望我们现在在地如在天，我们就能够感恩的有一个因着圣灵，因着十字架爱，有一个好的配合。所以遵行诫命，教训人遵行，我想我们都要用因信称义，用上帝的恩典，用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来了解。我们绝不是像法利赛一样律法主义，耶稣更不是这样说的。耶稣在所有的教训、所有的行为里面就告诉我们，不是字面上的那些字面的教导。这里耶稣，当然耶稣在每个地方，圣经的每一个作者都是一致的，但是只是新派人常讲耶稣跟保罗是冲突的，旧约向新约是冲突的。我们不能这样讲，我们是充分的相信这个字句叫人死，精义叫人活。精义就是圣灵了，翻精义实在不对，这是哥林多后书第三章讲的。第三章第六节，他叫我们承担着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精义，因为字句叫人死，精义叫人活。就是我们不要被那个字眼降住，当然我们也不是废掉字眼，因为我们讲过字或话就是上帝的道，上帝的话不能够废掉的，只是这个需要有圣灵让我们能够有个正确的了解和正确的执行。我们不废掉律法，不废掉圣经，新约旧约任何一点一画都不废掉，立位记也不废掉，安息的规矩也不废掉，洁净的礼也不废掉，我们都不废掉。我们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都替我们成全了， 第一，我们成全说，我们在看利未记的时候，那些节气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当我们在信靠耶稣的时候，信靠耶稣为我们做的事的时候，当我们在信靠耶稣，靠着圣灵来彼此相爱，过圣洁生活的时候，我们就一字一画的都遵循了利未记也好，或者是那些洁净的礼仪也好，每一点都遵循了，我们活出圣洁的生活。这个当然不能讲太多了，因为我们时间就不够了。我们如何遵循的逾越节呢？我们就知道逾越节里面所有的仪式、所有的做法都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当我们在守圣餐的时候，甚至不是行为上、外表上守圣餐，或者守那个字句的时候，我们在心中感谢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时候，欢喜快乐的也为人舍命，也欢喜快乐的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就完成了逾越节的那个诫命了。圣洁的礼仪包括利未记里面讲那么多繁文缛节，怎么遵循呢？再一次又是因为我们信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通通实现了。这我不要举太多例子，我们在想到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六节保罗所讲的话可以做一个结论，不论在饮食上、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基督成就了一切。我们也同样可以在希伯来书第九章看到类似的事情。第九章的第十节，这些事连那些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正心的时候为止。那所有的这些头一个账目里面所讲的，就是包括五经里面所写的这一切东西，那个不过是一个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正心的时候。当耶稣来的时候，这些牛羊的血啊，这些洁净的礼仪啊，那都过去了。那么甚至好像跟耶稣在这里讲的是相反的，就是希伯来书第七章第十九节十八节，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好像都废掉了，不是废掉了，是成全了。也有一些人讲到说，是那些宗教的仪式废掉了。那么道德的原则没有废掉，其实宗教的仪式就是那些洁净的礼仪也好。道德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也好，其实通通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才成全了。就他们外表的无义，不管是那些洁净的礼仪也好，或者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也好，通通一无所成，因为那些规定我们通通不能遵行。这个律法和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哈，我们只能简单讲一下哈，因为我们是在解经，不再讲神学和伦理上面的事情。我们就相信旧约新约里面一切的规定是在耶稣的十字架上，是凭着信心才能成全的，是圣灵帮助我们成全的。重要的不是那个字句，我们并不是看清那个字句，重要的是圣灵让我们能够从心里能够遵行上帝的话，这是神所做的工作。二十节，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我们会饥渴慕义，这是五章第六节。我们会为义受逼迫，这是五章第十节。我们需要有更高的义，这是五章二十节。我们已经讲过，义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义是神对我们的要求，义是个人在神面前站立得住，义也是因着神的恩典，我们重生得救，我们社会上的公义，义甚至某个意义来讲就是神自己。我们领受了神的恩典，我们活出神的恩典，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为什么？因为文士和法利赛人义只有字句的，只有外表的，我们是有内心的，是圣灵赐给我们的，是从神而来的，也就是我们的义是真实的从神而来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义只有外表的，亲爱弟兄姐妹，真的让我们从里面就开始有良善，不要做外表的行为给人家看。外表的行为是重要的，因为成于内就会行于外，真的信心一定是有行为的，但是是从内心出来的，是从神那里而来的，否则我们不能进天国。那也就是虚心人有福了，天国是他的；为义受逼迫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 那么我们的义是活出上帝的义来，凭着信心的，我们就是进天国。否则我们没有进天国，我们是虚假，我们还在外面。我都用因信称义，用保罗的话来解释登山宝训，解释这八福，解释我们基督的生活，解释我们跟律法中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废掉，我们遵行，我们凭着信心遵行，凭着恩典遵行，我们活得更好。而且我们遵行了，我们把荣耀归给上帝，我们一点也不会自义和自大，知道这都出自上帝。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莱超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